南加州杜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杜黄辉律师对美国之音说，
一旦触及国家安全性质，美国总统的确有权利下达类似的行政命令来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
而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是五名华人律师8月8日组成的一个团体，称将挑战特朗普总统两天前颁布的这项行政命令。美国纽约英卓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曹英律师是这个联合会的发起人，他说将通过这个非营利组织于下星期二之前向某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挑战这项命令。根据网页介绍，曹英律师的职业专长在代表中国公司向美国联邦及州政府监管机构递交申请、应对调查、谈判、起草和处理商业合同纠纷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致力服务拓展美国业务的中国公司和在美华人。曹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在200多人的律师群讨论时发现，特朗普总统的这份总统令是基于2019年5月发布的13873号总统令。那份总统令规定，由于敌对外国在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攻击美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因此总统宣布禁止这些技术手段的交易，这包括任何信息和通信技术或者服务的获取、进口、转让、安装、交易或者使用。位于洛杉矶的耿冠军是微信用户，他对这些律师的行动不以为然。他对美国之音说，
微信它就是协助中共控制人民的一个公司也好，机构也好，它是这个邪恶政权的一个帮凶。第二个就是许多因言获罪的人，他都是因为微信把公民个人的聊天记录提供给中共政权了，然后中共的司法机关凭着这些记录将这些发表一些意见言论的人就是投入监狱了。第二个看法，我想对这些华人律师说，他们为什么不去起诉，就是禁止了谷歌呀、Facebook 呀、Twitter 啊这个习近平。
曹英表示，
那这个行为的定义中呢，他就定义了这个交易是怎么样。那他这个定义呢，就是说
只要使用这个技术或者使用它的服务都有可能属于被禁范围的交易啊，那这就意味着一个在美国境内的人没办法正常使用微信的聊天功能，更不要说它的转账和支付了。
曹英说，根据国际紧急状态经济制裁法的规定，违反总统令的人或者实体可能面临超过$300,000的民事罚款以及监禁等刑事处罚。联合会的成员之一尼菲律师曾为多家华资上市公司提供美国证券诉讼风险分析和应诉建议。他对美国之音说，包括他自己和他的客户都使用微信，因此如果这款程序被终止的话，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至于这个联合会的具体进展，他也不是很清楚，只是愿意代表需要起诉的原告。但是耿冠军说，
在海外的话，你可以用其他的App 软件，比如说 Signal 啊、Skype 啊，因为它在国内都是可以正常下载使用的，它并不会导致华裔和国内的亲属联系不便。以这个理由说这个禁止微信不对的，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懒惰。
名为好鱼的网友说，微信封号成性，自己现在被封，为什么值得为他去 fight？ 网友小叶也表示，可以提倡中国不封推特、脸书吗？曹英说，美国2017年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特朗普总统发出命令禁止穆斯林入境，之后全国都出现了诉讼，导致政府只好撤销了命令，但是之后又发布了修订命令，缩小了范围，不过又出现了诉讼，后来案子上诉到第九巡回法庭，最终打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仍然支持了特朗普的修订禁令。曹英表示，
依据呢，就是说他这个实际上违反了联邦程序法啊，也就是说叫做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为什么说他违反了这个联邦程序法呢？是因为呢，这个行政程序法要求美国政府在制定出台一个政策或法规的时候，要遵循一定的程序，确保公众的利益和诉求得到考虑。那么这个总统令的颁布非常突然，对于交易的定义也非常模糊，只是让商务部长在45天之内做决定。但是该总统令又在45天后生效，这就等于总统令生效的那一天，我们可能才知道啊，到底什么行为是违法的。 就是说你没有给我们提前一个预警，让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来应对，而且这个违反这个法律的 consequence 是很严重的，有可能是 criminal liability， 而且罚款 per violation 是$300,000的罚款。
洛杉矶的法律学者郑存柱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们都知道美国它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呢，有一个重要的一条就是三权分立，就是立法、行政、司法这样的一个三权分立。作为总统的话，他有权利发布一个总统令，但是呢，如果说有人认为侵犯了他的权利，或者认为他这个总统命令的话有违宪的这样可能的话，他就可以通过司法这个渠道起诉，最后呢由法院来进行判决，判决的结果有可能会支持这个总统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有可能就会推翻，认定这个总统的行政命令违宪。那如果是认定违宪的话，总统或者司法部长他可以代表总统去上诉，最终呢到联邦的最高法庭。
郑存柱还说，腾讯的微信和字节跳动的 TikTok 现在被装在了一个篮子里。美国用户对 TikTok 的起诉让人们看到，中国的这类应用程序的确在未经客户允许的情况之下，把客户的隐私保存起来并且传递到中国，足以让人不寒而栗。微信用户耿冠军还告诉美国之音，他一位国内朋友刚刚服满寻衅滋事罪的10个月刑期回到家中，他说，
国内的一个朋友就在微信上发过来几张照片，我一看就是他的那个判决书，他是从监狱里面已经出来了，刚出来，然后就把这个他的判决书发给我了，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就是在去年，他因为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段视频，那个视频呢，其实我都没有点开过。我看到这个起诉书，这个判决书之后呢，我那个翻回去一点，他已经过去了，我都没有看到内容。判决书上写就是他转发了这么一条视频。转发给两个人，一个是转发给我了，然后我的名字后面呢加了括号，说是境外民运分子，然后他就因为这个事儿就被判了10个月，然后刚刚出来。
郑存柱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国普通人可以挑战总统的命令，律师可以自由维权，在中国谁敢挑战习近平的命令吗？哪个维权律师能状告最高领导人吗？曹英说，他们成立的这个联合会是非盈利组织，用来为诉讼筹集款项。
捐款额今天早上我们查了一下，18,000。最少的话呢，反正因为这个是分步骤来讲的啊。那第一步呢，就是在下周二之前，我们要在Washington State 或者加州的联邦地区法庭啊提起一个诉讼。之后呢，就是看这个裁决结果怎么样。如果很快的话，那很快了结，那当然可能也就3万到5万，大概就能结束。但如果要牵扯到上诉的话，那可能就要10万啊。那如果说要打到巡回，那可能要20万，但如果要到最高法院的话，可能要更多。
曹寅说，诉讼的底线是敦促政府尽快把交易的定义公布出来，不能拖到45天之后跟生效同时发生，还要把交易的定义范围尽量缩小。
政府为了某个合理的目标出台政策，影响了部分人权益的时候，宪法规定要遵循一个最小伤害的原则，也就是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打个比喻，就像一个房子出现了蚂蚁，正常人会去买药啊，或者堵住墙的漏洞，防止蚂蚁进来，而不是一把火把整个房子烧了。
网友 KK 说，微信可以不禁，但是违反美国法律应该给予巨额罚款，美国法律对任何公司都是这样做的。名为普普素素的网友提出，也许美国可以不用封杀，而是变被动为主动，想办法把微信之类的工具作为反制的手段，这需要更高的谋略。曹英告诉美国之音，联合会打算下周二之前在华盛顿州或者加州的一个联邦地区法庭提起诉讼，之后看裁决结果。他说，他们几个人负责管理联合会，他和纽约律师袁刚、吴胜阳是董事会成员，都是义工，不能直接参与诉讼，负责寻找有经验的诉讼律师，并且监管案件进程，审理律师的法律费用，并且支付法律费用。袁刚是纽约和加州等地的律师，曾经代表众多中国央企及私募股权基金参与走出去境外投资项目，并且具有中国法律职业资格。吴胜阳也是纽约律师，专精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包括行人、机动车辆交通事故、工地责任事故、场地责任侵权和诸多起诉市政府的案件。加州律师朱可亮也是联合会的5名成员之一，他曾为中信银行协助艾派克收购美国著名打印机和软件公司利盟 Lexmark 提供全程法律服务。 至于华裔律师在美国维权，挑战总统对微信的禁令，是否会启发中国民众为被中国官方禁止的谷歌、脸书、推特、油管之类维权，曹英说，
我们没有这个用意，我们只是代表在美国的微信用户。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为你所做的报道。